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然后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的罪死了，然后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了。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盼望的缘由。所以说每一个人在神恩，在神里面蒙恩典的源头，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乃是凭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单单的仰望他的救恩。这就是圣经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恩典，也是我们一直所传讲的信息。那特别是愿我们今天所传来的信息，特别能够愿神的灵感动我们中间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仰望他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来一同来赞美你，来仰望你的恩典。主要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因为你在创世以前预备拣选的恩典，不是我们理性可以完全明白的。你的长阔高深的爱，也不是我们能够测得透的。主要愿我们能够常常来明白，来寻求你的恩典，知道我们的不足，也好使我们在你的爱的激励中间，主要我们能够行出、活出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成为这个世上的一个光。主要愿你来借着今天的讲道，今天的唱诗，借着我们今天所有的祷告，主要来陶造我们的生命，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主，愿你来赐福今天的讲道，使我们信息带着从你来的能力，如倾泻下来的，是吧？这个你打开天上的窗子，倾泻下来的恩典一样，满满的充满我们在我们中间。愿你的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感谢主，愿你来保守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些主日学，让他们在这个中间从小来学习亲近你，来敬畏你，从而得着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一切知识和智慧的源头。感谢主，主要我们也愿意祝福每天下的聚会，在每一个地方，主要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话语完全是，愿你的话语被每一个做你出口的、你所拣选的人，能够完全正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能够被我们所尊重，也被我们每一个人的也化成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荣耀。感谢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听我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还有，约翰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讲的关于在教会具体生活当中讲到我们讲到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敬拜与祷告，那么这是我们历来从初代教会啊，或者说是从犹太人开始，或者从圣经里面记载最早的人类就开始对上帝的敬拜，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人活在地上的一个意义所在，就让我们活着去看敬拜赞美他，甚至将来来到永远的天国里面也是什么不断的去敬拜，所以这是我们当时讲的关于敬拜的问题。不过呢，我们讲了一个重点是怎么从旧约的安息日的敬拜进化到什么，或者是演变到新约时代，我们是主日七日的头一日来敬拜神，这个我们看到圣经的根据啊。那么呢，这是我们上回所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礼拜一天聚会，而不是礼拜六，不是在旧约时代，不是在守那个礼拜六的安息日。这个我们上次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敬拜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呢？当然我们看到祷告，讲到祷告的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开始讲教会的第二个活动，就是第二方面活动，讲到教育和什么传福音，教育和传福音。那么在讲教育和传福音方面呢，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为什么这个在教会的除了敬拜祷告之外，在日常的我们信仰生活中，这两个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要去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大使命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大家都很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啊。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最后看到神给耶稣基督其实赐给教会，我们说一在大使命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责任，我们看到一个哪里的重要责任呢？所以主耶稣赋予教会两个责任，我们一个责任是什么？对非信徒来说，我们要你们要就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吧？好了，这是神给教会的赋予的第一个重要的使命。当然，这个我们是不是今天要讲？我们先讲教育，对教会来讲，然后再鼓励教会弟兄姐妹再去对非信徒也有传福音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们对非信徒要传福音。第二呢，你看到没有？把我吩咐你们的都教给他们什么？遵守，我就参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主日的教会的讲道，所以我们先讲，反过来先讲在教会的教育，然后再激励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怎么去更好的传扬主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这讲这话的时候，因为他是对什么人讲的呢？已经是对他那些已经是他们族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对那些他所拣选的那些已经训练达到他的目标的人，也就是说在门徒训练已经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或者已经毕业了，主耶稣基督甚至在他的毕业典礼上，耶稣基督这样离开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最后的这个一个命令。其实呢，这个你看保罗的一生啊，我们以前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以后一生也是真实做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对非信徒传讲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为他定什么十字架。所以这是保罗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能谦卑地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什么十字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保罗的工作不是仅仅停于这里，所以保罗他说在跟他们前书第二章后面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什么智慧，不是世上那些将要败完的人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是神奥秘的智慧。这就是看到，所以保罗也让我们他们是点的主耶稣的给他两个使命，对你对非信徒就是传福音，对已经信主的人呢就叫传讲神奥秘的智慧，就是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荣耀。所以接着是我们来看到了神给教会的今天的教会啊，给他的信徒已经蒙恩的这个人，就是要教导他们明白圣经，而且应用圣经所有的真理，也就是什么教育。所以今天我们经常很感谢说，其实为什么主日崇拜很重要呢？当然我们要敬拜神，我们祷告神，那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我们要来讲道听道。而且你看主日崇拜我特别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在主日崇拜里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很现在还在，可能有小朋友可能我们未来当然不在这边，我们在对面主日学里面，那你看到在主日的崇拜里面，每一个主日你看到小朋友们在敬拜神，在清楚的道。哎，我们看到呢，年轻人那个20岁还甚至不到20岁的人也都在这里听到。哎，20多岁的人没结婚的那些单身的也在这里听主的道。哎，那些结了婚的人也在这里听主的道。哎，那些已经有孩子的父母们也在这里听到。哎，甚至有的人已经做什么做爷爷了奶奶了也在这里听到。意思是什么？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耶稣还没有再来，你还能够走路，你还能够健康的话呢，那基本上你看到，而且主日崇拜里面你看到特别的好，就看到什么？看到基督的人生是很美好的人生。为什么？他不会因为年老了我退休了，我听到退休了，没有的，听到是没有退休的。为什么？只要你活着一天在世上，你只要还能够什么去到教会，哪怕你不能去到教会了，你还要把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有什么有那个什么声音播放器，还是还可以上网络，还可以想办法什么去听主的道，去读他的话语，去受到圣灵对你的亲自的教导。所以这是基督的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人生。最后总是说，上帝给人带来的那个人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是一种每天都要有追求的人生，不是那种过一天什么了一日，不是到一定年龄了我就什么开始什么退休了，我就开始等死了，还是什么就是勉强度日，就每天什么就坐在那个什么那个大路边，满脸皱纹的等着什么晒太阳，到晒完差不多就死掉了。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所以我们的教育是在贯穿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里面。所以我记得我以前不是少数民族，我觉得他们也特别有意思。我们那时候不是少数民族什么，把那些只要你能够读一点字的人，因为没有办法在那些很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你不完全不认字的，我不能带你来，不能把你带出来。所以我们是至少中国小学二年级以上，至少2年级或者3年级的以上的人，我们才会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那四个水族人带到贵阳，他是贵州的嘛，我们就在贵阳租一个房子，把他带到贵阳市里面租一个房子来学习圣经。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刚来还不信主啊，这个写字，他说他们字还能认出下百个字还可以，但是他写字呢，他说写不了，为什么写不了呢？因为他那手啊，因为经常干活劳动嘛，手都摸出老茧子来，所以那时候拿笔都不会拿，知道吗？他们读小学一二年级，读过二年级就不读了，读过二年级不读了。但是呢，问题是拿笔的时候呢，我记得刚到贵阳的时候呢，我们刚跟他一个礼拜专门训练他拿笔，为什么呢？他说我现在都30多岁了，都几年，然后呢都20多年30年没拿过笔了，所以笔怎么拿的？我知道怎么拿，但是我的什么关节都什么？变硬了，稍微变得什么粗糙了，所以他说：“哎呀，我看、哎、他就跟我学文老师啊，好难啊，好难，为什么？我为什么我这辈子还能拿起笔来？”他说：“他说他已经觉得什么？我当他本来没有，他说我不是来学习圣经啊，不是来认识耶稣啊，我都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拿什么拿笔来什么写字，还有我这辈子基本上没有可能再拿笔。”没想到现在到贵阳来了，竟然我又拿笔了，他觉得很奇妙，他就跟做梦一样。他说我还可以再来学习，我这个人还能够什么上学，这不是奇妙的。大家告诉他，三十岁了，儿子都有一两个儿子，现在没想到什么干活干了几十年了，现在又拿笔来学习了，他就可馋了。啊，这个是很奇，对他来说不简单。 可是对我们大陆可能无所谓啊，习以为常了、啊，那学习法很正常、啊、但对他们来说不简单，所以在这里有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围着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每个礼拜天能够去听到，或者我们周边还有什么去聚会、去查经，或者学习一些课程，我们要感谢。为什么？因为是上帝赋予我们。而且更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的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什么？啊，我们在来看到楼，可能在座的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现在住在这里的，可能弟兄姐妹什么基本上没上过学的，对不对？我们当中也有啊，哎呀，没上过学的。那么有的呢，可能什么读过初中毕业的，啊，也有的读了高中毕业的，有的读了大专毕业的，有的读了什么本科毕业的，有的读了什么硕士毕业的，甚至有的读到博士毕业的，甚至还博士后。但是感谢主，仍然每个礼拜要坐到教会里面什么领到，这是很奇妙的。要不要感恩？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记得林清弟兄坐在这里啊。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有三个弟兄一起学习，我觉得很有很奇妙的。但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兄，跟林清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三个一起学习。结果林清弟兄那时候正在读研究生，而那个弟兄呢，是小学还没毕业的。哎，你看有意思，我们三个一起学习圣经。哎，我进来的时候，那个小学被憋的地方，他被我表扬，真的，他被我表扬，他很高兴。他就后来他亲自告诉我，他亲自怎么告诉我呢？哎呀，就说今天我丈夫回来，说什么？说丈夫直接夸他了，说他我表面做的作业比林清弟兄做的还好，他很自豪，他很开心，他回家告诉他妻子，他亲自告诉我，为什么他这样？你看，我丈夫本来小学没毕业，结果他现在天天得到你的夸奖，现在他好有信心啊。啊，他每天回家做作业做得很认真的，做得很认真。啊，那这里不说林清不是好学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每个人看到他。他在他表现要给他一点鼓励，他确实因为他本来做得很好，但是感谢主。那有的本来他的基础真的是哇，他做得比他本来的应该有的水平呢确实很高，他本来都没读过小学的人，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哎，做了一个他天天做作业，哎，他都做得很不错，你要给他一点鼓励，有起点不一样。所以我看到刚才这个教育是我们啊，弟兄姐妹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我们要教育的什么方式呢？当然了，教育这个词比较大，对不对？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教育有成人教育的，还有什么儿童教育的，对不对？甚至有什么我们还没有像母亲在有婴幼儿的教育的，对不对？那当然教育方式很多了，我们今天不会，我们说你个别的交通的也是的，有的弟兄姐妹交通学习，特别是文图训练的一对一，当然也是一个学习。还有呢，阅读属灵书籍，当然这个是很多弟兄妹很愿意的，那么这也是教育，收听福音广播都有教育的效果，这个我们不能否认。这不能我们讲的重点不是讲这个，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大家最主要的教育方式是什么？还是讲道。而讲道的方式呢，我们主要是有两种，大家能够知道。那我们重点这段时间我们来专门讲，可能我本来都计划一两个礼拜讲，但是我可能一次只讲一小点，为什么？这个太重要了。下面我们重点是讲解经原则，就是说福音派的也好，基要派的也好，包括改宗的信仰都有共同认定的解经原则。但我重点要讲这个，为什么重点讲？只有第一是对我们已经讲到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进行更完全更具体的在圣经里面能够更加的清楚我们每次讲到的一些思路和目标。第二点，帮助你正在准备讲的能够看教会讲到那个弟兄也能够有很好的装备，那也让我们听到的人呢，在姐妹同样学习，当你跟另外的姐妹讲到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抓住那些重要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就要讲到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当然要两个是交叉的，不同不停的，不一定是说专门讲主题是讲到，但是呢，我们确实主题是讲到是圣经里面还蛮使用的一个方法。包括我们很多属灵课程，包括领读神学，基本上什么都是主题式讲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小孩子都信主的，我们都什么都是已经成人的时候才信主。所以信主之后呢，你需要迅速的进行什么纲要式的学习一些，就是每一天要面对生活的一些原则，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说，哎，大家都很多病人，大家会谈到什么？圣经是我们的老师，我每天都圣经就好了，当然肯定是不够的。为什么？这所有的这些主题是圣经，不过都不能违背圣经。毕竟有属灵的前辈，他们的传承对圣经的领受，而且他不是一个人的领受，可能有一代一代的属灵的仆人，前的仆人，他们的领受把圣经一些重要的关于就是婚姻，关于基督的什么灵修，关于基督的什么祷告，关于基督的什么教育儿女，当然这都是有专题式的，这些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叫查经式讲道。查经的呢，比如说像我们是属于这边，现在我最近啊，我讲的就是说讲教会是主题式的，就是不是一卷一卷的。哎，刘杰林跟林心凌他们在讲说 IDG， 他就查经式的讲道。那像以前我们讲，我们跟我们教会主日那边有什么？有查经式讲道有很多，有讲启示录啊，讲路加福音啊，讲不同的，那就是我们主日也有。那我们在周间小组呢，也有地方有的学习专门学习课程的，就主题式的课程的学习。那么也有什么？也有就是查经式的讲。不过那个呢，我们说查经式讲道跟查经式的分享呢，其实区别不太大，只不过呢，关键你要变换一下形式而已。可能小组可能会多一点的时间呢，尽可能留给大家一点点讨论，可能回应。可能主日讲道里面那就不行，那就是讲堂道，就留给聚会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去回应。所以这就是当然大不了说在教会里面主要讲，主要是，也就是用讲道的最重要的教导方式。当然你说个人陪谈呢，这也是教育的方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讲呢，我们主要讲呢，教主要是讲主题是讲到跟查经式讲到，大不了就围绕这两个重要的方法来进行稍微改变一下而已。当然也有人把这个讲到跟什么跟教导他把它区别了一下，这个呢没有关系。教导可能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对圣经的真理的这种讲解，能够系统化，能够很明白的，听的人能够明白。他们当这个区别，其实呢，讲道可能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讲道的不是只是让你明白这些真理，讲道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要帮助你应用。讲道跟单纯的那种啊，就是老师上课教导时的内容呢，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在教会里面，教导跟讲道没有区别的，因为你教会里面教导也是要教导这些你所教导的人，不但要明白圣经的真理，更要应用这些什么真理在你的生活，这是不可分开的。否则那就已经不是教导了，不是讲道了。所以我们就没把它分得那么清楚。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说，我不允女人讲道的，她就去。在英文里面就是不许他教导，不许他教导姐妹，教导弟兄。所以那里的词也是讲教导，可能因为要 bridge， 但是啊是讲道宣讲这个。当然了，我们认为这个它区别不应该太大，所以呢没有关系。关键是什么呢？我下面重要今天讲的重点可能不能讲完，我讲到哪大概的时间提醒我一下，一到时间我们就卡死他啊，就卡死他。所以呢，应该是讲到十一点十分我们就结束啊。所以呢，无论讲到哪一点，讲到十一点十分就定在那里啊。好，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还会讲到哪一点，因为什么？下面讲解经原则呢，有的我可能拓展不开一点，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我发挥到哪里去啊。然后呢，发挥到一个时辰到十一点十一分就不能发挥了啊，就不能发挥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重要的今天会讲的，主要讲教育原则，或者是我们。严格来讲是讲呢，讲解经原则。这解经原则呢，我要总结说呢，我从那个包括那个回读很多手续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会代表性的，就是在解经学上，无论只要不是异端，只要不是异端，都承认对是个解经原则。这是个解经原则，能够保证你的。至少你的解经不会往异端方向去走，但是会不会走极端这个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解同样的解经原则，你的理解会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你必须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去解经，否则你的解经就会云里雾里的。那我们看第一个啊，教育原则或者解经原则的第一个是什么呢？这 这个大家必须承认的。如果这一点你不承认，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就已经不在一个平台上去探讨信仰了。所以呢，要承认什么呢？必须在一个大的原则，圣经为神默示并绝对无误的这个原则上，这个大家应该共同承认啊。所以这里为什么，只要是非派的，只要你不是异端，至少你都是概念上要承认的什么呢？必须承认圣经是来自什么上帝的默示，也就是概念吹气，跟吹气。当然吹气有时候神的灵圣灵有时候也有用这个词吹气，因为记得不记得耶稣在最后要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就向门徒们说，你们要说什么圣灵，就向门徒什么吹气，门徒吹气。那神天主到了亚当，对不对？到了亚当，然后那个身体，天主到了他的身体，就向他肺里吹气一个什么生气，也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看到没有？末世所以在原文里面也有吹气的意思，神向他的先知，向他所先知的仆人吹气，他们就写出神所给他要写出来的什么内卷圣经。大家知道这叫末世，也就是说是圣灵启示他的仆人写出来的圣经。这个是大家对圣经呢必须要绝对的承认，而且呢一定要承认是绝对无误的，这就保证了什么？圣经六十六卷每一卷每一句话每一个原则它是不会错误的。如果你解释说，哦，你解释在这个立场，哦，这个经文跟这个经文是矛盾的，哦，那个经文这里是对的，那个经文不一定是对的，那还有个探讨的余地了，没有了。还有呢，或者你说什么呢？说哎，这里讲的意思是重要的，是正确的。那里的意思呢，跟这个啥对立的？对立怎么办呢？啊，那可能什么？那里的意思我搞不懂，反正不管它，就把因为它不重要，把它忽略掉，那也不行。那里的解经就会有漏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我跟我一个大学同学啊来传福音。他得了癫痫嘛，得了癫痫之后，后来他的女朋友就跟他分手，所以那天很伤心，所以很多人跟他安慰他，让他更痛苦。最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说，哎，我好像看圣经，看到耶稣治好了一个什么还癫痫病的人，他就发现这救命稻草。当然，但是我刚信主也不久，也不读很多圣经，确实我看马太福音，哎，看到耶稣让癫痫病的人好了，他马上就开始跟我去聚会。那聚会有接近一年，后来跟我参加一个英文查经班，一个外教，然后我就拉人去跟他聚会，我们跟他聚会，结果呢，哎，这个过来有一天呢，晚上到个同学呢，他也没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也没有说自己是基督徒，他真的每次说，哎，你们都信耶稣的吗？哎，大家说啊，就没有人反对，所以我一直把他就当成信主的人。后来直到有一天呢。我没说话的时候，我讲过的故事就是，我们学校那时候呢，不是每天走然后贴一份报纸嘛？这个报纸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就是订两份嘛，这两份正面反面贴在墙上让你可以看嘛。结果每次呢，贴完笔就被人撕掉了，贴完笔就被人偷走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哎，原来他偷了很多这个报纸，所以我就跟他聊，我说要，我说莫同学，这个你觉得每次在报纸那里你就把它撕走了好不好啊？他说没有什么不好啊，我说为什么？他反正我不是编也是啊，结果我每次吃完了，别人吃好了，对我向下走一墙了。我看骗的，当然我编说也是，编撕是别的事情嘛，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撕吧？他谁说基督徒不应该撕啊？我说我看圣经啊，圣经不可偷盗啊，不可以什么看，不是把你当别人比自己强啊，恭敬要彼此推让啊，偷你都要给推让给别人先偷啊，你就不偷了对不对啊？他说我不同意点，哎，我们看圣经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圣经也不全是对的，哦，我终于明白了，哦，原来你认为圣经也不全是对的。哦，那对不起，我不跟你谈了，这个我就不应该要跟你了。为什么？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那怎么能够不？我不是信基督教了吗？哦，你信，我说你信基督教了，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为什么呢？我说因为。 什么？真正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整本圣经是什么？是绝对没有错谬。如果你连这个平台都没有，那确实你坦白讲，你真的需要跟他装逼，而不是跟他讲什么讲智慧，讲跟他讲智慧就是对你有什么感情了，懂了吧？因为基督徒的这个原则要求的不幸福确实太高了，那我们都是罪人嘛，不幸福哪能够认罪，能够改变自己，什么改变？对，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们就退化，就退到，他是我装逼的对象，而不是我。跟你也没得关系，所以呢，这个要明白什么？就是大家会，如果这就为什么说，如果你在圣经上增加，或者在圣经上减少，那基本上呢，如果你公开的这样认为，这个解经你基本上就不用去看了。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有人知道，因为你获得这个信息很多，在网络上也好，还有在什么，在那个很多的书，对不对？国外很多的免费的。所谓的属灵书籍都进来，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叫果然啊，你在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著书多身体什么疲倦啊？著书多身体疲倦啊？啊，所以呢，你不要什么书都看，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哪有时间看什么？不是人家说什么读万卷书，对不对啊？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啊？那就算你有时间，一辈子可以读一万卷书，你要不要？那实际上肯定不止一万卷书吧？那你读哪些书呢？这里首先第一个判断，我给你大家第一个判断：如果在那本书里面，只要是说圣经还不完美，圣经还有不完全，或者圣经有点累，是多余的，当他原先的立场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还需不需要再读那？还需要再去读那本书里面的内容呢？需要读，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一个平台了，跟我们新年已经开始背道而驰。再读那本书，你说不到什么，不带有。现在的摩羯内可能是不是没有用的。我讲读信仰的书啊，讲读信仰的书，你是读那个属灵书籍的话呢，可能什么呢？你什么呢？你基本上就不需要去思考，你就开始，你就看选择看你更有意思的书，能够真的造就你的书。所以甚至有的人说，好，大家问圣经啊，启示里面什么？这就是我们当时跟大家讲的。来，你认为现在如果还有先知，还有新的预言，还有新的启示，那你这些人你都要小心。他所说的话，他所写的书，你真的需要分别了，知道吗？需要分别了，你不能再去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肯定是什么？你他已经是连那个。唯一的信仰可能都有偏差了，基本上要走一端的。所以为什么说圣经呢？你不可增加，不可什么，不可以减少，不可以减少。因为呢，它是一个，这个可能我们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讲的，这个我们在大家每个小组里面特别学那个学新生命新生活的，我们都会强调的啊，整本圣经的这个不错谬，而且承认整本圣经的绝对权威。这个是规派及以上的基要或者基要派的，你必须承认，对不对？你极端一点，你都得承认。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当然在你承认在你的应用上、那个解经方面有偏差又回事，懂了吧？至少你大的立场站得住，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一个，这个解经法呢，第二一段的原则。不要有点极端，什么极端呢？你看，有点人呢，特别喜欢抓住一个题目太啊，后果连什么？可以说后果连什么？说自律是叫人死，精益是什么？叫人活，就是拿着这个经文去反对什么呢？反对所谓的圣经的字词，这个很危险，知道吗？如果你跟极端化。一句话，一句经文，你连这个本的字词是什么意思你都没搞懂就解经，那就解经一场，你懂了吗？所以你不要说老摩写经文的极端的一些理解，就说你理解的字就是叫人死啊，经义叫人活啊，下面你就不能够跟我咬文嚼字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很愚昧无知的态度。我们首先呢，解经第二原则是，当然经义是什么？是要把这三个放在一起。 比他们再多正确的是我们的意义。当然，当然我说都是圣灵的引导啊，圣灵引导你在祷告，你在安静自己的心去读经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字面是什么意思？第一步先搞清楚，你连字句都字面的意思都没搞清楚，你就开始解经，那绝对是有问题的，知道吗？所以我现在说都在说灵异解经是不对的，灵异解经严格来说或者书本身是没错的，谁都需要灵，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意思我们要明白。但我们有时候说叫灵异解经呢，我们就说另外一种，就是极端的呢，他叫跳开什么字面的意思，这是不可以的。你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说呢，因为你学这个东西，你连这个字，这个词本身什么意思你都没搞懂，你就在发挥，那不行。比如说，我们以前当然，那个进行发挥是可以的。比如以前宋太祖博士他怎么解释呢？啊，他说比拉多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比拉多就是拉眼都下地狱，拉的人下地狱多，就是比拉多。这个字原来解释有道理啊，比拉多，我们彼此拉人啊，比拉多是什么？是把耶稣交给，就把这个十字架的话，那是魔鬼的工具，对不对？所以他拉了很多下地狱，所以他拉人多，他就是比拉多。但这个现场发挥是可以啊，你跟那里讲点幽默是可以啊，把这个圣经的幽默还可以啊，大家伙这解经行不行啊？那麻烦的，那你把那约翰。这边怎么解释？把每个那个英文都翻译，对不对啊？翻译过来的，所以呢，那边解释就很容易产生混乱。其实比拉多他就是一个人名字而已，这个人当什么人你可以去研究，但你不能把他名字什么灵异化，那就很麻烦。当然，这里面很多人名字是有意思的，那个意思是有原文的意思，而不是用这个中文翻译成中文字面意思来解释，那可能给人误解了。但他的不是解经啊，他是。就是对外邦人讲到说发挥就是什么地狱多么可怕，但地狱你看人多，很多都不信主，那很正常，比拉多嘛，对不对？就拉到地狱也多嘛，啊，真的发挥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慎重，不是隐身开个玩笑而已，但是不能够说这句这是解经的，那你就太多的漏洞。所以呢，首先一个要字面的意思，对不对？特别是当然我承认，比如说我们这叫做神爱他，世人。世人这个字面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世人都分了，世上每一个人。首先，这个概念大家共同承认，如果这都不承认呢，那就麻烦了。对，没错。但是呢，光跟这个世人这个字面理解呢，确实会产生误解。哦，神爱世人，世人世上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都是耶稣爱的。好、哦，这个你解释这个字呢，那你还不够。要什么？要什么？它的语法，语法。也就是说，在第一个词里面，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神爱世人，好了，它语法是什么？不是看，都没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它有一个副词，一个既定的词，就神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你要这整个它的语法结构，所以这句话结构就变成了，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讲那个爱的对象，重点是讲什么？爱的程度，神爱世人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哎，你要注意语法结构，他的这个词的概念、外延跟内涵你要搞清楚。爱世人爱到程度，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了，叫一些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最近看到他这个的语法结构。他这个经文讲重点不是讲爱的对象，他在讲爱的。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世人就不能够纠结在这个字表面的意思而已。哦，那里是讲一个话，就比如伤害中国，但伤害中国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伤害中国当然什么讲究每个中国人吗？肯定不是，这个大家没有人都承认的。再只要你不是异端，你不能讲神都拯救每个中国人，伤害中国，伤害中国人。还有很纠结，中国里面也属于他的字，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很清楚，哦，原来什么，神爱的是什么对象是那一帮在中国人里面的也被什么拯救了。所以呢，要跟这个语法的结构， 他的律法的结构里面到底这个经文他在讲什么，还有比如说他的时态，这个你要注意，对不对？包括他的什么，比如说他的包括他的这个词本身的，还有当初读注的问题，你都要注意。这个真的需要，这个字内是真的需要一点专家的，知道吗？这个是为什么有那个原文代码，知道吗？原文代码是帮助你在字面上首先不要产生误解，所以这个做传媒的，这个真的我们需要呢，不是你我都要学希伯来文，就要学希腊文，你才能够写，或者亚太文还要懂一点，这个就没有很难，但是你就要借助一些工具书，比如说在希腊文里面有解释什么呢？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的后裔是万民之父，你要看，哎，你要明白，那个中文看不来，那后裔名字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这个关键的哦，这个很关键啊，不然的话你一解释到复数的话，那就麻烦了喽。你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万民之父，哇，这个你就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把以色列整个地位抬得什么，过分的高了？为什么过分高呢？放了一个跟耶稣基督差不同等地位的话，跟以色列民族就提高了一个地位。这个很重要的，比如说还有在希腊文里面什么，它阳性词跟阴性词又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词，但是呢，在希腊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吗？哦，这是阴性词，这是阳性词。哦，阳性的什么？是泛指，泛指。阴性词什么？是特指。这个你要明白。这个呢，大家说，哎，我们不懂这个语言怎么办？没有关系，一个你可以看工具书，第二个去看什么？艺术与前辈们的。解经，你要看他的解释是不是更合乎道理。所以呢，当你明白这样的语法里面确实很多的，比如说我以前是吧，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保罗是那个说这句话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写的，已经到了晚年了。那如果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他真的是过去时呢？哦，那可能保罗重点是讲什么？讲他们信主之前，他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低等人。但是如果那里面用的是什么？是一般现在时呢？那你就要小心了。就是保罗现在他也明白，他信了主之后，他仍然认为自己什么？这个罪魁的话呢，就说明保罗他明白他的肉体活着一天，他也明白他会过完。这些对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语法里面还有啊，当然。语法，当你字面搞清楚了，语法也搞清楚了，当然还要什么？你还有什么？有历史的解释方法，什么概念呢？这就是每一卷书你要知道它的这卷书的当时写作的背景。这当然不能孤立，为什么？你不能孤立在这里，有些字就不能够反过来，不能说先用历史的方法再来解释语法，再来解释字面，你就要命，你会出问题的。你看什么？先有字面的了解，再到语法，然后再到历史，这解释方法，这样的话你就会搞混了。比如讲个例子，大家对这个以弗所书听不太前，大家我不允许言讲到一般的解释方法是什么呢？只要知识语言讲的方法，它首先不是讲字面的意思，它讲什么？先讲历史的方法，你发现没有？哦，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在教会里面呢，特别在以弗所那个地方那个时代，女人乱说话，女人在那里搞来搞去的，所以呢，他就什么？保罗说了，不要女人讲道，免得乱讲那些不是讲神的话语。那如果讲神的话，今天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好，他就会什么？他不先用历史解释方法，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看下面。就下面这个经文就是主角嘛，说因为不是亚当先被引诱犯罪，是夏娃先被引诱什么犯罪嘛？你看他就超越那个历史的方法了，他是直接讲创世纪了，而且讲再大的历史方法是干什么呢？保罗写提摩太，给提摩太写的前后书，他的想法是教会学的书，那个是为了让提摩太能够更好的各个教会里面建立客户震惊。提出合乎他的心意的教会的解释方法，所以呢，你绝对不能让他用在这个个人，不能用在某个地方的，因为他是提摩太前书是关于教牧学的，就告诉提摩太将来你在各地设立教会，怎么设立长老、设立监督、设立执事，以及怎么去建立教会的秩序、聚会秩序。所以我上个礼拜你看他为什么说在教会的公道里，为什么不许我们不让女人起来带领祷告，也是这个原因。就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呢，我愿。男人举起圣手，随处什么祷告，男人就有带领祷告的责任。所以这里面都是父亲祝他的儿女， 没有说妈妈站起来，为孩子们祷告说预言，孩子们你们将来的老大怎么样，老二怎么样，老妈怎么样，都是父亲来祷告里面说出来。雅各跟十二个儿子读，亚伯拉罕临死之前和他儿子读，约瑟临死之前和他两个儿子读，看到没有啊？雅各为他的两个孙子跟着读，约瑟还想调一下，就雅各手一点，哎，老大变成老二了，老二变成他老大的福气了，约瑟爸爸你搞错了，他说不是，就是这样。你看父亲带来祝福，男人来祝福是有神的荣耀的。所以呢，这个呢，你的定时检查法呢，你就会，你把它提前做，连结果你连自己的意思都否定他，那你就很搞靠谱，不靠边。好，还有一个方法，比如说什么，我还要有几地方历史上解释必须的，比如简单例子，罗马书说的，叫你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心里心诚叫他们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好，下面有，因为呢，口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什么得救。好，就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来了，这个地方就来了，哇，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哦。那好，那你跟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这两个地方矛不矛盾？你要这样解释就矛盾了吗？那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按这里说吗？凡称我主啊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的哦，所以有点求告主的你也不能得救的哦。那什么意思？哦，那是耶稣说的，这是保罗说的。好，我们解经什么？对不起，耶稣肯定比保罗更有权柄，所以耶稣跟保罗有矛盾，这肯定耶稣说的对，保罗说的不对，那完了，这个解经也没有问题了，那麻烦了，那就变成了，那就变成了，你的优先顺序是。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就否定了整本圣经的绝对权威，对不对啊？绝对无误，那你矛盾。然后以后我们看成，哦，耶稣是第一重要的。如果保罗跟耶稣矛盾呢，就是耶稣对。那保罗跟什么？跟彼得矛盾呢？谁对啊？彼得对。为什么彼得跟主不一样？那彼得跟约翰写的矛盾是哪个对呢？不知道，被尊主了吗？但尊主都喜悦的啊，那就要麻烦了啊。所以呢，你不能见多，但是呢，这是你好字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可以得救，这个字面的意思是对，你要求告主的名，这个一定没有错，这个字面是没错的，语法也是没错的，什么没错呢？因为你什么，凡求告主名的，但是必须在前面说，又在说呢，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的基础上，对不对？那心里相信我看不见，对不对？你口里承认没问题啊，心里相信我看不见怎么办？中间是吧？这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干嘛呢？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因为是罗马人统治以色列的犹太人被掳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概念？那时候说谁信耶稣就要抓他，谁只要你说你信耶稣就要抓你，不但抓你还什么处死你，至少要给坐牢，甚至要他用狮子咬死你。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凡口里的心里相信的人，也就是最后能够证明凡求告主名的，你就必得救的原因。说，哎，你还信不信耶稣？你信耶稣吗？我抓你坐牢，你再信耶稣，我就把你杀了，你信不信？你会怎么样？最后你有两个选择，对不对？什么？我回家祷告，我再给你回答。还有什么？我仍然信靠我的主。你虽然杀我，我仍然信我的主。主是我的主，这种求告主名是不是得救的？是吧？只要真正没有真正主的生命的人，他能不能接着坚持啊？坚持不了的，你明白吗？所以什么概念？这个时候你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要有，首先要有字面的意思，再到什么语法，再到历史。这三个要素我们放在整个的原则是第二原则里面，是不能够前两个一个否定另外一个，也不能够什么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你的解经一定产生错误。不，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相信，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们，我告诉你啊，现在再过两年你拉到任何教会都可以讲到了啊，因为你要把你原则给搞清楚，然后你再参加这个学习，我认为我们既然我们那么在，我们解经那么在，那么敢看重圣经的整本原则，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带领他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 以美待天，你懂了吗？你用眼睛给别人认为，我在这讲的还好，都觉得地方大，你稍微换一个地方，我怀疑你很厉害哦，很多东西你明白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这里确实显示出来，但你慢慢慢慢走到眼睛，你发现他们确实，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不是让你骄傲，不让你觉得了不起，看看天给你多给人嘛，多要多福的多。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呢？你把这重要的原则给掌握清楚之后呢，你就不会随便的去解释，然后你就不会迷迷糊糊的解释啊。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我就开始讲了。所以呢，今天呢，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字面到语法到历史的解释方法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圣经里面类似这样的例子，知道吗？特别是有分歧的那些解释，你必须这三个要不能够孤立的用一个解释，不能灵恩派的攻击你们什么呢？哎呀，你们这么支持字句，不支持他经义，你们是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搞得你不敢解释字句。以前有个弟兄怎么指责我？喂，大弟兄啊，我要劝勉你，怎么劝勉你啊？你怎么有一次讲到里面什么人类的犯罪堕落？哎，我这个没错啊，你不承认人类犯罪堕落吗？圣经说人类犯罪，没说堕落。你用堕落这个词呢，你要悔改。我说为什么？圣经没说这个词没错，但是你有没有这回事啊？这个堕落不就是犯罪的意思吗？不就是沉沦的意思吗？对不起，圣经不能没有的事你不能做。我在网上三位一体跟你有没有啊？三位一体这个词有没有啊？没有啊。哦，只能用圣经说的，这才是真正经义。我你这个你翻过来成字句了。他是灵恩的，他反对说认为他要发挥他的观点，把你给踢一下，看你乖不乖，你乖了他就好了。告诉你，我说不对的，你这太僵化了，太僵化了。我们什么？所以什么？有很多其实很多的异端，这个字词在极端的解释上，大不了什么？他要不然字面的意思，他太注重字面，抠字眼，却不注重语法，甚至不注重历史解释方法，这就不行了。反过来，你根本就否定字面的意思。所以更糟糕，你懂了吗？所以我在就是什么？你圣经里开始举出很多例子，分享给我探讨一些例子，就是说一定要字面到语法到历史解释方法，这个不能够忽略的。所以对圣经里面很多的解经啊，你一定要跟这个时代背景有关系的，知道吗？所以你为什么查一卷书之前，你要知道那卷书的背景，他为什么写这卷书，但是不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果因为历史背景的缘故，你把字词，所以很多人注重历史背景，把那个本身圣经文说什么意思，你把什么给它完全颠倒、扭曲了、改变了，这是不可以的。好，今天呢，我只能停在这里。这是讲什么？关于圣经的解经的第二个原则。其实这个东西应用很多的。我讲完十个原则之后呢，我紧接着讲什么？讲完十个原则之后，我马上会用一段经文给你们做个解释，就是我会专门讲一次。女人到底可不可以讲道？对，我专门给大家就讲完，因为这个跟教教本来在我们教会这边走这边是连在一起的。我马上用的这个原则来帮你解释，支持你讲道的和不支持你讲道的，他的罪在哪里，他错处在哪里，他违背的是哪一个原则，解经的原则，他误会的是哪一个原则，我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呢，你就明白原来解经是不能忘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其实我们是有福气的，主啊，我们真的在蒙昧无知的状态里面，在罪孽里面，在这个以不信神、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堕落的状态里面，主啊，你却圣灵的宝贵师亲自来充盛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能够被你所教导，被你圣灵这位保卫师亲自的关照，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承受你给我们的永生的福气。这实在是主你自己圣灵的亲自的教导，但我们知道不但你教导我们救恩，你也教导我们得救之后的所有的圣经的真理，是吧？这就看到我们基督的人生是何等美妙的人生，是何等蒙福的人生，是不断得到你恩典、得到你真理教导的人生。是吧？我们为此感谢，特别我们为这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我们年纪在什么状，多大的年纪，或者很年轻，或者已经年老了，也无论我们的文化层次有多高， 或者是我们完全没有知识文化，然而我们却都能够受到这个教育，而且主你的话语是不难的，我们要有圣灵的开启，我们都是从无知到有知，所以只要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懂得理解我们话语的解经的原则，我们在这原则里面我们就不会有大的偏差，否则的话我们不同宗派不同的信仰都是因为这些东西把握的不够呢，导致了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五花八门，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当然只要你的团没有来一天没有在你的圣经完全让我们合一之前，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有的真的是对和错的问题，有的是不同的看法的问题，但是仍然要透过我们学习解经的原则来明白这些内容，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谦卑扶持，当然也能够有干强壮胆的心，有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我们必须干强壮胆的持守，我们必须去捍卫一个真理，如果不是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就需要以谦卑包容忍耐和彼此的扶持，这个是主你的带领，求主今天带我们帮助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一些解经的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使得我们对你的话语不至于产生错误的理解，然后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应用，这个也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亏欠，对神荣耀的亏欠，也对弟兄姐妹的亏欠，甚至对我们作为不信主的家人朋友的亏欠，主啊，求你来亲自的保守我们，虽然我们需要慢慢来讲，因为毕竟这个太重要了，但是呢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继续的忍耐，继续的学习，也继续的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都应用在自己生活中，在自己的学习圣经当中能够提醒我们用这样的原则，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偏激的，不是强调一个否定另外一个的，更不是把优先顺序给打乱的那种解经，而是要规规矩矩的按照顺序，按照圣经的启示，而且是全本圣经的绝对权威和无所无错没有，这些大的原则我们还是慢慢进入真理，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里面也不能够微观里面不能够去跟宏观有冲突，又是圣经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冲突，这就是你要带领慢慢进入你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思路里面，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关系，带领我们今天的带所有的安排，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